我们上次讲到马可福音第五章是接续的前面第四章，耶稣说我们渡到海那边去。那渡到海那边去呢，其实是一个外邦人的地方。那外邦人的地方，耶稣呢就拯救了一个被群鬼鬼附的一个外邦人。那那个外邦人为什么知道他是外邦人？因为那边养了2000头猪。啊，犹太人是不吃猪肉的，所以你知道那个地方呢是平常犹太人去都不会去的地方。所以你也可以讲说，对当地的犹太人而言，啊，从加利利的西海岸哈，啊，这一边到东边，那个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就是说一般的人不会去那边。去了那边呢，因为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而且外邦人呢，他们犹太人的传统是不跟他们一起吃饭的，因为怕呢吃到猪肉，吃到猪肉以后呢就变成不洁净了，所以因为不洁净呢那就很麻烦，要透过很多律法上面规定呢需要重新的洁净啊，洁净这个洁净那个，所以他没有办法到那边去。所以在一个不同文化不同的这个可能甚至不同的人种，他们可能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啊，随着耶稣这位拉比跑到那个加利利海的另外那边去哈，所以这个是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宣教的挑战。但是没想到耶稣一下船，就一个群鬼鬼附的人跑上来哈。那跑上来的时候呢，他就对他们来对这个啊耶稣讲了一些的话。所以你可以看到在鬼的那个他们灵界的认识里面呢，他们认识到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可是一般的人呢还是没有办法接受耶稣基督。那事实上我们今天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同样的也会碰到类似的问题哈。我们对于还没有相信的福音朋友，他们呢也是很难去接受福音的哈。因为他说这个耶稣，我信耶稣对我有什么好处啊，然后我们会跟他讲一些福音的信息，他不见得会相信哈，因为他的文化啊，他的所接受到的教育啊，他的无神论有神论的这种观念哈，那台湾是多神论啊，中国国内是无神论啊，这样子的话啊，不同文化程度的人接受的程度接受有各种各式各样他们的自己心理上面的障碍。但是不管怎么样呢，这个被群鬼鬼附的人呢被释放了之后呢，耶稣基督差派他回到他的家里面去讲说主为你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情。那这个地方要特别注意，指耶稣基督他第一次在这边正式的宣告说，外邦人 OK， 你也可以称为我是主。好，这个主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词句，意思就是说这个外邦人你也可以称我为主。那么对于犹太人来讲的话，这个也是一个新鲜事情哈，因为他们认为弥赛亚是他们的哈。他的弥赛亚还没有真正很确定的时候，耶稣就说这个主他要到外邦人那边去。所以你可以在这边看到，就是说从一个从小生长在犹太文化的这个12个门徒，他的心里面他所面临的这一种的文化冲突是蛮大的。那么他说外邦人也可以称他为主，那这个也是一件蛮大的事情哈。所以我们一开始在查考马可福音的时候，我们就要抓到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说耶稣他在这边介绍他是谁。当然我们在福音书里面的时候，特别是在马可福音，他的着重点因为他的着重点就是说他的介绍耶稣是谁，耶稣到底是谁。那我们在马可福音里面看到的耶稣会医病会赶鬼，他会去向外邦人传福音，甚至风和海都要听从耶稣基督，他到底是谁？原来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在告诉门徒说，我们去向外邦人传福音。 OK， 向外邦人传福音之后呢，耶稣就到了格拉森这个地方，只收了一个结了一个福音的果子，那么他就差派这个人留在他的家乡哦。你可以很清楚的看见他要他去告诉他的家人 OK， 他到底主为你做的事情是何等大的事情。所以那个人 就真的在地加波利就到处宣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见证哈。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福音哈，一个信主的人呢，前信主之前跟信主之后的这种很大的转变，那个是一个最吸引人的地方。我们不管说我们以前是什么样子的人哈，但是信了耶稣之后呢，我们转变了，我们转变了之后，那种的转变呢，那是最吸引人的，因为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他就可以做一个很好的见证，他把以前旧的生命跟现在新的生命会有一个很大的转变。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生命的故事，但这个生命的故事就是你要来传福音给别人的，因为神在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人身上，按照我们不同的教育程度、文化水平哈这个知识高低，还有你的社会地位等等，你可以向不同的人传不同的福音，传相同的福音哈。那每一个人都需要耶稣，那这个人他被鬼附之后得到释放，他就去传扬啊，他真的是得到了医治，有一个新的生命，有一个新的使命，他的人生开始的有了盼望。他不像在以前呢，只能住在坟墓堆里面去昼夜喊叫，没有人愿意跟他做朋友。他现在可以走入人群，宣扬主和在他的生命当中做了何等大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要看那耶稣基督呢，他那边就传了一个福音，收了一个果子之后，他就回来了。他回来以后呢，回到哪里？回到了加利利海的这一边。那我们今天要从21节哈，那21节里面呢，一直到最后面第五章最后面呢，我们有一出戏叫做戏中戏啊，就是本来有一段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在当中呢却有另外一段的事情发生，所以我们叫做这叫做剧中剧，或者叫做戏中戏。那这个三个福音书都有记载，那这个记载的是一个很重要的对于犹太人来讲是一个很重要。那你看马可福音它的记载的事情啊，我觉得这个地方呢，我觉得我们有一个很深的意义在里面。你要注意看，他从外邦人的地方回到家乡的时候，你看啊，有从21节哈，我们请 Howard 你来念好不好 ？Howard， 请你从21节念到34节。
感谢主，这是我的 privilege。OK， 21节，耶稣坐船又渡到那边去，就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正在海边上，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雅鲁，是雅鲁吗
？Yeah。
OK， 来见耶稣，就伏在他脚前，再三的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愈。”得以活了，耶稣就和他去，有许多人跟随拥挤他。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他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他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还说谁摸我吗？耶稣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
Hello。
哦，对了，那个牧师，我要念哪一句？
34节。
OK。耶稣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惧战惊，来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
好，谢谢。那在这个地方呢，当耶稣基督一回来哈，短宣回来哈，去一趟短宣回来， 那这个短宣的过程当中，当然门徒很精彩啦，经历暴风雨哈、啊，耶稣斥责暴风雨，然后一看，马上风和浪就大大的平静，然后又去看到一个群鬼所附的外邦人，啊，耶稣用2000头猪的生命换回这么一个人，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耶稣在马可福音的底下，你可以看到耶稣他是爱人，他觉得人的生命的宝贵，甚至一个犹太人瞧不起、看不起的这个外邦人，耶稣用2000头猪的生命，或者讲说2000头猪的这个财产，去拯救他。那以前在犹太人其实有一个笑话哈，哎，这个笑话是这样子，就是说啊，有一个拉比就说哈，他就问他的学生说，你们知道为什么上帝要这个创造外邦人吗？那个犹太人那个学生呢，就说不知道、啊，拉比你知道吗？那个拉比就跟他讲说，哦，因为地狱呢需要有这个烤火的材料，所以外邦人都要到地狱里面去当那个地狱的这个材料去烧这样哈，所以呢大家就轰然大笑哈。但是你可以看得到，在一个犹太人的这个观点当中，他们认为外邦人是不得救的，他们认为外邦人是要到地狱里面去的。但是呢，这次的耶稣基督短宣的过程当中，你可以看见啊，耶稣基督用2000头猪的财产换得到一个被群鬼所附的人。那这个群鬼所附的人，如果是犹太人的话，一样啊，在社会当中是遭人家唾弃的。那么这些短宣过程回来之后呢，那么马上呢上了岸 ，OK， 那在海边上有个管会堂叫做雅鲁啊，来见耶稣啊，那伏在地上啊，再三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愈得以活了。啊，耶稣就跟他去了。那这个雅鲁是一个叫管会堂的，那当然这个管会堂呢，在当时呢是一个啊，就是说是一个教会的管理者啊，你也可以讲说可能是好像好比就是说我们现在教会的一个最高领导啊，因为所有的管会堂的人，意思就是说所有你崇拜的程序啦，今天谁读经，今天谁唱诗，今天谁讲道，今天谁做饭，今天谁做什么任何的事工呢，哎，就是这个管会堂的在管理啊，在指挥。那么你也可以讲说这是一个教会最高的领袖哦，哦，他有权柄的，但是他现在小女儿快死了，就是我们其实可以看见一件事情，当你一个在很高位置上面的，尽管是在犹太教的 ，OK， 请记得哈，这是在犹太教的一个最高管理人员 ，OK， 你要记得马可福音他写的东西都是非常强烈的对比的，一个最高成为宗教最高成为的人 ，OK， 他的女儿快死了，他也需要耶稣，他其他的人他没有办法找，他需要耶稣。对比那个外邦人最低贱的群鬼所附的人，一样都要需要耶稣。所以你要看到这两个很大的一个对比，都需要耶稣基督。那管会堂这个女儿呢，12岁的哈，她这个女儿呢，她我相信她一定是宝贝的不得了，12岁刚刚好算是成人了。那这个宝贝的女儿，哎，12岁呢，他们按照他们当地的风俗，12岁其实是可以嫁人哦，因为12岁是成人礼啊，12岁的男子就可以结婚了。如果你曾经仔细去看啊，仔细去看那个仔细去看这个历代这个列王记上列王记下的时候，你看到有些的王哦，他有些时候啊生下来的时候呢，12岁呢他就生了他的儿子啊。如果你去算他的那个岁数的话，你会发现到他12岁的时候他就生了一个儿子。OK， 那为什么呢？因为12岁就可以结婚了哈。那这个对他来讲呢是他的闺女。那这个宝贝的闺女要死了，我相信呢他没有其他的办法，他只好来找耶稣。一个有权柄的人，一个是在大家众人都很尊敬的这个人，在耶稣面前跪下来， 匍匐在他的面前求他去。那我必须要在这边讲，同样的一个是从外邦人被群鬼所附的，一样跑到耶稣面前跪下来 ，OK， 一样求他。那这个犹太的人最高的这个管会堂的人，一样跑到耶稣面前跪下来。那马可福音底下，他在告诉我一件事情：不管你是谁，你要到耶稣面前跪下来，你要求他的怜悯，你要求他的恩典，你要求他的医治，你要求他的释放。那我们今天，我们有很多的有很有能力的，我们也许我们今天手一挥，很多人就倒下来了哈。也许有人我们去为他生病的时候呢，按手祷告，哇，病好了，大家感谢你。可是你千万要记得，千万要小心哦，不要窃取上帝的荣耀。你要让这个荣耀归给耶稣基督，因为不是你，也不是我的能力，是圣灵奉耶稣基督的名使那个人好起来。但不管怎么样，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上帝的面前，好，在耶稣的面前跪下来，求他的恩典，求他的怜悯。但是你知道吗？耶稣说：“好，我跟你去。”感谢主，耶稣没有摆架子，耶稣基督没有拒绝。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要看见耶稣他的性情，他的那个啊，我们讲的 approachable， 就是人可以来找他的。我们今天有很多很大牌的讲员哦。你去找他，他不会见你的。但是我们的耶稣，不管是没有人看得起的这个群鬼所附的外邦人，他特地跑去找他，或者是你是很有权柄的人一样，他来者不拒绝的。我们今天当然，我也不是批评啦，我也不是说什么事情，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被人来寻找到？有人要找你。要请你帮忙。那我们呢，在可以的范围之内，我们都要尽量去，因为这是耶稣基督嘛。因为我们不是说耶稣基督的脚中行嘛，我们要跟着他脚中行嘛。如果说耶稣基督的谦卑啊，耶稣基督的这个柔和没有办法在我们身上的话，我们再有多大的恩高啦，再有多大的能力啦，我们可能都是在我们跟随的还不够到位啊。我就像先这样讲好了。所以有些时候即使身体很累，身体快被榨干了，还有人来找我，我都尽可能都 OK 了。但是有些时候实在是太累了，只好忍心拒绝，请他第二天再来。希望呢没有绊倒人，让人家觉得太那个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有这一颗这种怜悯的心哈。那么耶稣说：“好，我跟你去。”但是就在去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一个12年血肉的妇人跑来了。我觉得这个故事是，当然这个叫做剧中剧，或者叫戏中戏。这个戏中戏，这个女人是很可怜的，12年血肉。这个血肉在摩西的律法上面呢，又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情哈。血肉就是不洁净，他呢用的东西、坐的椅子、摸过的桌子，通通都是不洁净。那么你要是跟他生活在一起的话，你很麻烦的，你要洁净了老半天哦。他坐的地方你也不能坐，你一坐你也不洁净，你不洁净你就麻烦了。按照摩西律法哦，你要很多的复杂的手续去把它要洁净。那如果你不洁净的时候呢，有些的节期啊你不能参加，那真的是很麻烦。你可以讲说这个女人跟她生活在一起的家人就比较要小心啊，她可能呢有自己的吃的东西啊，桌的椅子啊，这些东西他们连碰都不能碰，一摸了以后到时候你要去守节啊，到时候你要去敬拜上帝的时候，祭司第一个问你就是你到底洁净不洁净啊？不洁净，因为我妈妈或是我太太哦，我不小心摸了她有血肉啊，糟糕，那你就不能去了啊。所以你可以想象的话，就是说在生活当中，她是一个非常不方便的人哈。 他好像每一天每时每刻都在洁净不洁净的当中呢，你就在那边过活哈，那实在是一件很麻烦的一件事情。那这个女人呢，花尽了她所有的，她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办，那么她只好来找耶稣。哇，耶稣啊，耶稣一定可以的。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特别小心哦，这个女人哦，耶稣称赞她信心啊。那在这个信心当中呢，我曾经呢在过去两年呢到中国短宣的时候，特别会讲到这一段的故事哈。其实这段的故事我们很多人在讲到的时候都可能都讲错了，包括我以前哈。因为这个信心哦，如果我们没有小心的去把它讲得很完全的话哈，在这边如果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女人要去摸耶稣那个衣裳穗子的时候，那么你可能会有一个结论，就是说哦，是她有这个信心，这个信心是她认为摸到了以后就会好了。那看起来好像耶稣在鼓励人，就是说你要是认为可以做的 OK 你就去做吧，这表示你有信心，千万不要这样去解释哈，因为这样解释是非常危险的。我们所有的信心呢，一定是要从耶稣的话来的。请你记下来，我们呢非常小心的是罗马书十章十七节 ，OK， 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神的话来的，那个神的话才是我们信心的根源。如果不是神的话，信心就不是我们在圣经里面所说的信心 ，OK， 那变成我们的自信心 ，OK， 那不是圣经上所讲的信心。包括在这个女人身上的事情呢，我们要特别的注意哈，不是说这个女人说心里说，我只要摸到耶稣这个衣裳穗子，我只要摸到一摸我就好了。这个一定是要有一个。一定是要有一个圣经的根据，有一个神的话的基础。如果没有神的话的基础的话，我们这样去想，我们这样去自己安慰自己说，我这样做可以成功，我一定得救，我一定得医治，那么对不起，你的信心是出于自己的，你的信心不是出于神的。 OK， 这个我们必须要小心的，再三的，不厌其烦的把这件事情说明得很清楚 ，OK？ 这个女人，她有一节的圣经，是成为她的信心的来源。那么这个女人的信心的来源呢？一般呢，我们在解经的书籍上面很少看到的，事实上我还没有看到过。那这个是在一个犹太人的文化传统里面。他把这一段经文里面的信心的来源呢解出来了，而且解得非常很好。那因为他说犹太人一听一看就知道这个是什么一回事，就是我们一般的人，我们特别是中国人哈，我们在读这个的时候，我们不晓得他到底是在讲什么哈。但是呢，我们又在应用信心上面呢，也就会讲说哦，他是信就是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哦，那等于是鼓励我们大家就是去胡思乱想说，哦，我这样做一定可以的，上帝喜悦就一定会可以，不是这样的。弟兄姐妹，你的信心的来源必须是要从神的话语来的，如果你不是从神的话语来的，那么对不起，这是你自己想的，你自己以为的，所以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哈。那么他的整个的过程呢，就是耶稣基督呢，他感觉到身上有能力出去了。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有人运用一个信心的原则，所以耶稣的能力就可以怎么样，就可以获取。那么这个在一个属灵定律上面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所以当有人运用神的话的时候，神的话的时候，你就会得到重生来的能力。那这个能力一定是透过神的话给你的。那么我今天要告诉大家，你们当中可能已经有些人听过，你再听一次也没有问题哈。很重要的，它的根据，听好，它的根据呢是在马拉基书第四章，一起翻到哈，在马太福音前面旧约圣经最后一卷书哈， 马拉开哈，马拉基哈的第四章哈，就是他的最后一章哈。OK， 他的第四章的第二节哈。OK， 他的第四章的第二节。OK， 啊，孟琳，我麻烦你念一下好不好？从第四章第二节，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二节。
马拉基书。
四章第二节，来。随时考考你啊！
不是我这个圣经啊，第四章第二节对不对？
对。
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鬼斧。
好，你把那个小字光线的小字念一下，因为有一个
翅膀。原文做翅膀。
好，原文做翅膀。OK， 好。那么这个翅膀呢，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呢，它的翅膀呢，就是我们呢，我们通常姐妹啊，或者是弟兄啊，姐妹通常是姐妹会带一个祷告巾哈、那个祷告巾呢，都会有一个坠子，就是那个虚虚的，那个虚虚的那个呢，当你把这个祷告巾张开来的时候呢。在犹太人来讲说，那个叫做翅膀，翅膀的意思就是那个意思。所以换句话说，这个女人呢，这个可怜的十二年血肉的女人呢，她是怎么样呢？她是相信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二节，她说公义的日头出现了，她的翅膀有医治的能力。所以这个女人抓到这一句话，她相信耶稣基督就是那公义的日头出现了。因为在犹太人他们的拉比的教导当中呢，他们也相信了第四章第一节第二节也是弥赛亚的预言。所以换句话说，就是说这个女人啊，十二年血肉的女人，她相信什么？她相信这个耶稣基督是弥赛亚。她这个弥赛亚来的时候呢，她的那个翅膀，她的那个祷告巾下摆翅膀是有医治的能力，所以呢，他就要去摸那个有医治能力，那是上帝应许有医治大能的地方。他别的地方不摸，他就专门摸他的下摆那个衣裳。OK， 就摸他的衣裳睡。结果，你知道这个女人可能躲躲藏藏啊，因为有人碰到她，如果人家知道她是有血肉的话。没有人会敢碰他的，一碰他就是不洁净。这个女人可能真的是偷偷摸摸，这个也是不管三七二十一。但是她说我只要摸到她的衣裳碎子，我们马可福音没有讲得很清楚，马太讲得很清楚，她是摸她的衣裳碎子，她是摸她的衣裳碎子，就是这个张开的这个翅膀，这个翅膀有医治的能力。Okay， 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位十二年血肉妇人，她非常相信上帝的话，她相信耶稣基督他是弥赛亚，她相信耶稣基督他出来了，他是公义的日头，他的翅膀，他的那个祷告巾有医治的能力。所以他说太好了，我只要摸他的衣裳我就必痊愈。不是这个女人她的自信心，不是，而是他相信神的话，他相信神的话成就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他要去摸那个衣裳穗子，他摸了以后他相信就会好了。他的相信是基于上帝的话，而不是出于自己的自信心。好，这个就是最大的差别，这个就是最大的差别。哈利路亚，感谢。所以啊，这个女人呢按着神的话摸了这个东西，她心里这样想，心里这样想的意思就是说，她在什么，她在承接，她在运用上帝的话去摸这个有能力的衣裳穗子。所以她一摸，耶稣就感觉上有能力出去了。那意思就是说，当一个人在用信心 神的话的一个属灵原则的时候，他在运用它的时候，耶稣的能力就出去了。你see，耶稣可能都不知道，耶稣可能就是一个能力的源头。哎，可是有人用信心的能力去跟他支取的时候，他就支取到了。see，这就是很正确的使用神的话，因为让神的话成为我们的信心的来源。这就是如何去运用神的话，他就把自己十二年血漏的病就已经好了啊！感谢赞美主，谢谢耶稣，哈利路亚！我觉得看到这个地方呢，我们就觉得哇，上帝实在是太美好了，神就是这个他有他一个属灵的原则在那边，然后他也圣经记载这件事情呢，他也就是说他很高兴的，有人看重神的话，这么样重视神的话，所以这个女人花尽她所有十二年的痛苦，就在一个信心的支取能力，神的话之下，她就得到痊愈了，能力就出现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现在情况怎么样，你需要一个神的能力吗？支取神的能力要透过神的话，应用信心的原则 ，OK， 他就会降临到你的身上。然后呢，耶稣说：“哎，谁摸我啊 ？Who touch me 哈、啊？谁摸我的衣裳？”那门徒说：“哎，大家都在挤你啊，你还说谁碰你？每个人都在碰你啊。”但是你知道吗？其他人碰没有用信心的原则。没有碰耶稣的，你可以碰耶稣哈，但是你没有用信心的原则，这也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今天你参加一个恩告聚会哈，就比如说啊，大家都要来摸讲员呐哈。哎，我在中国短宣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啊，两手两脚都被大概二十几个人摸着，我的天啊，我没办法脱身了。他们说、哦、牧师，我们要你身上的恩膏。我说你们能拿就拿吧。哈，结果他话一讲完，二十几只手就上来了。天哪，我都快被榨干了。但我也不晓得他们拿了什么东西。哈，但我就说上帝，我的祷告就是上帝，你就让他们就按着神的旨意吧。但是呢，如果说他们没有用信心的原则哈，信心的原则就是说，你应该在心里面有一个祷告，说上帝，我今天呢抓着不管是谁了哈，抓着这个讲员哈，就把你他身上的恩膏给你传递给我，是吧？我要运用我信心的恩膏。这个信心是什么样的？比如说啊，其实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应许，比如说有一个最大的应许，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被圣灵充满。如果说你去摸这个讲员啊，如果他让你摸的话，或者是说你要让他传递什么，然后有人为你按手的时候，你在心理上面的你要这样祷告：上帝啊，你说末后的日子，神的灵要浇灌凡有血气，而我需要被浇灌的，就是让上帝你的应许。所以我要宣告说，当这个牧者为我按手、按头、按什么地方的时候呢，我就必定会得到。那么你就同样的，你也是在应用相同的这个十二年血肉复原的圣经，因为那是上帝的应许，《使徒行传》二章十七节。对，我要做异梦，我要看异象，我要说预言，这个是上帝的应许。那你就说，上帝啊，我还没有。我要这个，不是我痴心妄想，我自己想的，这是你的应许，这是你给我的 promise， 我还没有，我要。你就跟神要，这就是你信心，你相信你一定会达到。我们都可以应用这样的原则，但是你知道吗，众人拥挤他，有很多人没有用信心的原则，可能是凑热闹，哦，耶稣很好啊，哦，这个大明星啊，或者是谁啊，我要摸他一下，摸他的衣裳也不错啊。但是你摸他，你靠近他，你没有带领一个属灵的，属灵的目的好了，有一个属灵的这个希望呢，透过他 将神的恩典，将神的能力透过他传递过来。你要有这样子的属灵的企图心哈。上帝好不容易有了一个恩高的仆人来了，主啊，你让我可以从他那里领受到你的恩典、你的恩高、你的恩赐，透过他传递给我。这是你跟我的一个属灵的什么？我们有这样子属灵的给予啊，因为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是天上各样属灵福气都给你了，给我。有些人还没有拿到。我们要有一个属灵的气体心哈，我就是要来做什么？要来做我的事工啊！当然，我们也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那你要那么多恩膏，你要那么多恩赐干啥？你要自己回答自己的问题。主啊，我是传福音的。主啊，我需要有医病，要释放的能力。主啊，我要让我传福音的时候，那众人看见手按病人，病人就好了。主啊，这一句话在马可福音16章16节。到20节这个段话，这个要成为我的经历，这个段话要成为我一个 sign， 一个记号，一个跟上帝求啊，我就要按照这句话，主啊，你成就在我的身上。你有这样子的企图心吗？主啊，你知道我是传福音的，啊，主啊，你知道我是教师啊，主啊，你知道我是先知啊，主啊，你知道我是使徒啊，你要把这个使徒的恩膏给我，你要把这个先知的恩膏给我，你要把这些。这个传福音的恩膏给我，你把牧师的恩膏来给我，你把教师的恩膏给我。那按着上帝对你的呼召，上帝如果真的呼召你在某一方面的话，你一定有那一方面的恩膏。如果你没有的话，你一定要跟神要，因为那个时候你们求就给你们，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寻找就寻见。你要应用这样子属灵的原则，大胆的跟上帝要。但是不要像那些众人拥挤的时候，耶稣一点感觉能力都没有从他身上出去，除了这个女人之外，所以耶稣一定要把她点出来啊！这个女人太厉害了，这个女人相信上帝的话，这个女人了不起，一定要把她揪出来。这个女人只好战战兢兢的，她没有办法。那你也可以讲说，耶稣其实要求什么？就是要求这个女人你要做见证啊。我很感恩啊，我们教会里面，我鼓励我们教会的会友啊，你要讲见证啊，上帝在你身上做了这么多奇妙的事情，不要隐藏啊，要讲出来啊，这是一个荣耀的事情啊，不是说我们有什么了不起，我们能够得到神的恩典、人怜悯，这都是从神来的。我们就是有这样子的恩典跟怜悯，所以我们要告诉弟兄姐妹，因为那个是上帝在你身上做的一个记号，在你身上做的记号就是要你传扬给弟兄姐妹，因为你传扬的时候，弟兄姐妹的信心就会被眺望，弟兄姐妹的见证是世界上最好的信心的眺望的一个最好的一个见证。每一次的见证就是会激励弟兄姐妹可以 repeat， 对，重复你相同的见证。比如说你癌症得医治了，比如说你哪里头痛啊，祷告一下就好了。我告诉你，那个头痛的时候，你就会把同样的一个信心带给那些现在正在头痛的人。比如说你现在有胃癌，你有什么癌，我好了，我完全得救，得医治了。那你把你的见证一讲出来的话，台下听的人，他身上有这个疾病，他的信心就被点燃起来了。因为每一个人都需要耶稣基督，我前面讲过，有每一个人，不管你这挨辱的这个管会堂的，或者是那个被鬼附的外邦人，人家都瞧不起的，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耶稣基督。因为我们不管你在什么地方传福音，不管在什么地方做任何的事情，你的目标就是把人引到耶稣面前，把人引到面子面前，向耶稣基督跪下来说，主啊，我需要你。所以这个女人她就只好讲说，因为我血漏12年哈，然后全部的事情告诉她，啊，耶稣就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哈。我觉得这个信救了你这个翻译的不太好，因为那个救它的原文是收走，收走的意思呢，除了拯救之外， 还有一个医治，是医治的意思。所以应该是说你的信医治了你啊，医治了你，不是救了你。这边医治明明是医治，并没有拯救的意思哈，它就是医治啊。所以你放心吧，你回家哈，你的灾病痊愈了啊，很感恩哈。这不是在讲救恩的事情，是在讲医病的事情。但是在这个女人身上，她最重要的就是说，她应用了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二节的原则哈。那以至于呢，后来的人哦，他们也学到了哈。如果你去看马太福音后面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很多的人就学这个女人呢，耶稣到另外一个地方，大家就说你让我摸你的衣裳穗子就好了，所以众人的病呢，就好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前面那个血肉的妇人呢，她曾经呢医好了之后呢，后面人就把她学起来了，学起来以后呢，大家都说哦，那我也跟着来哈。你请大家看。那记载在哪里呢？在马太福音十四章哈，马太福音十四章的36节。那同样的也是应用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二节的原则哈，但是这个女人先用过了之后呢，嘿，每个人都同样的使用嘛，所以你的见证一出来的时候呢，你的信心的原则大家也来，也跟着一起来哈。然后我们一起来读马太十四章哈36节哈，我念给大家听哈。马太十四章36节，他这里讲说，只求耶稣准他们摸他的衣裳穗子，摸着的人就都好了，就是这么一回事。那前面。在马太前面呢，那个血肉妇人的故事是发生在前面哈，所以呢后面的人他也学习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信心运用哈，信心运用啊，你可以信心运用得到医治，我也可以得到医治，我也要运用同样相同的信心得到医治啊，这就是戏中戏当中耶稣 OK。不是耶稣主动哦，这个地方你也要看到这个戏中戏哈，是你来求耶稣医治，就是管会堂的这个雅鲁求耶稣来医治他的女儿 ，OK， 那这个女人呢是自己跑来的，是应用她神的应许，她应用神的应许，应用信心去支取这个能力，那么她好了。OK， 那么那个被鬼附的那个人呢，是耶稣主动的去找他。你要看到他每一个马可福音记载的每一个事情哈、事迹，也都有一些不同的变化。你可以看到这些不同的变化，就是说耶稣是非常广阔的、非常宽广的，外邦人也好，你来找我也好，我特别去找你也好。或者你用信心也好，你都得医治，都得到释放。这就是我们爱我们的神，怜悯我们的神，他爱我们，他愿意为我们付出，他很愿意拯救愿意到他面前来的人。所以很感恩哦。好，那我们呢，我们继续念下去哈、我们从35节我们就念到最后面43节哈，讲到儿女女儿复活的故事哈。那我们请这个，我们请 Midi 好了 ，Midi 的声音很好听。
我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还劳动呢？”耶稣听见我说的话，就对管会堂的说。不要怕，只要信。于是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同去，不许别人跟随他。他们来到管会堂的家里，耶稣看见那里乱嚷，并有人大大的哭泣哀嚎，进到里面就对他们说：为什么乱嚷哭泣呢？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就嗤笑耶稣。耶稣把他们都撵出去，就带着孩子的父母和跟随的人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就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大力大，古米，翻出来就是闺女，我吩咐你起来。 那闺女立时起来走，他们就大大的惊奇。闺女已经12岁了，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不要叫人知道这事，又吩咐给他东西吃。
好，
阿们，
谢谢，
谢谢。
所以戏中戏呢，后面那一半呢，哎，又继续的，继续的这个演下去哈。那哎，有人说啊，你的女儿死了，就不用劳动先生了嘛哈。那耶稣听见呢，他就说，哎，不要害怕，只要相信。不要害怕，只要相信。因为这个管会堂雅鲁，他也刚刚听了这个血肉妇人的信心的见证，所以耶稣说你不要怕了。所以每当我们在遇见亲人要死亡啊或者怎么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都会很软弱哈，我们会害怕。但是耶稣不要怕，只要信，不要怕，只要信。但是在这边只要信这件事情当中的耶稣基督，他在讲说他是掌管生死的主。所以你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他是能力的主，他给那个血肉妇人，他给他的是马可福音，他要彰显耶稣是给予能力的主。现在雅鲁的女儿，她要彰显的是耶稣是掌管生死的主。 OK， 那么前面的那个被鬼附群鬼的，耶稣基督在彰显什么意思？彰显所有黑暗权势的主。所以你要特别认识耶稣是谁。耶稣在前面的第四章，他是掌管风和海的主。你可以把每一个马可福音记载的故事，你就用一个很简短的字说，哦，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什么意思？它里面有很多的对比，很多很令人激励，而且你会越来越爱耶稣啊，因为我们的耶稣是这样子的，这值得我们去敬拜，值得我们去推崇，值得我们敬畏他。这耶稣在这边哀鲁的女儿死，说：“哎，你不要怕，只要信。”当神跟你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活了。所以，如果有一天，当我们在很难过的时候，或者是说我们亲人怎么样哈，或者是你自己或者怎么样的时候，但是如果有一天神突然给你这个意念，或是有人给你这样讲的时候，说你不要怕，只要信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的信心要重新点燃起来。当然，特别是神如果亲自跟你讲话的时候，不要怕，只要信。不要怕，只要信。当然，你要付一点代价。我记得在保罗在《使徒行传》里面呢、啊，他在哥林多在那边讲到，哦，不要怕，尽管讲。神跟他讲的时候，他就不要怕，尽管讲。可是他在传道的地方呢，遭受到很多很多的逼迫，他也被下过监，也被打过，他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讲得很清楚。但是不管怎么样啊，我们呢，我们是神的仆人，不是说我们做牧师才是神的仆人啊。其实每一个人都是神的仆人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哈、啊，当神跟你讲，或者耶稣跟你讲说你不要怕，只要信的时候呢，你的信心就来了，因为耶稣讲话了。这个最重要的就是说，当耶稣讲话的时候，事情就转变，事情就会不一样。所以呢，耶稣说不要怕，只要信。于是带了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啊，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出来哦。在马可福音第四章，我们看见耶稣拣选了12个门徒。你在这边马上看出来，耶稣呢特别喜欢这3个门徒，常常呢带着他们3个。12个门徒当中有带着这3个哈，我们在上一次第四章有讲过哈，耶稣就专门找这3个，那3个呢，一个是彼得，然后呢雅各跟约翰两个兄弟呢，耶稣说他们是雷子，雷子就是雷声很大，雷子哦，那个讲话可能是很粗声粗气的哈，你可以看到他们的脾气可能都很率直。可能呢不是太温柔的，可是耶稣就专门跟喜欢跟他们在一起，我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我们上一次有探讨过，他们是一个真实的人。耶稣希望忠心真实跟随他的人。OK， 那我觉得我们当然呢、啊，我们当中大概没有人是那种很粗俗的哈，是那种讲话声音很大的，但是我们看见他们是忠心的。耶稣带着三个他忠心的门徒，就进去他家里面去，他去了。那有人在乱嚷啊，哭泣哀嚎啦、啊，然后耶稣说：“你们不要哭嘛，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啊，这个是在对于当时的人来讲说，这个是说笑话。当然，如果说今天发生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你如果讲这句话，人家也会说你真的是，你可能说话会得罪他们哈、说这些话，除非他真的睡着了，还可以把他叫醒。可是耶稣说话了，耶稣说话了之后呢，尽管他们嗤笑，但是耶稣也没有责备他们，他就把他们撵走哈，带着孩子父母跟跟随的人，就是他三个门徒，进到孩子所在的地方。为什么要这样做？其实原因很简单哈，如果你在一个地方大家都七嘴八舌哈，你有意见我有意见，你不信我不信， OK， 那么会搅扰。那耶稣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也给我们今天看见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哈，耶稣把不信的人都撵出去了， OK， 就把他撵出去了，只要孩子的父母跟他三个门徒， OK。 所以现在进到房间里面的总共几个人？总共七个人，对不对？耶稣、三个门徒、孩子的父母，还有孩子本身，七个人在那个地方。OK， 那他就拉着他的手，啊，大力大姑米翻出来，就是归你，我吩咐你起来。那归立刻起来，12岁的女孩子。所以耶稣说不要怕，只要信。那个雅鲁也就跟着他哦。耶稣说什么就做什么。耶稣啊，说什么虽尽管不是太合理哦，我们雅鲁管会堂的有权柄的，他也怎么样，也是跟随跟从，也是听从耶稣的吩咐。OK， 如果说他那时候真的不信，他就是他想说，哎，我女儿死了算了，哎呀，人死了就不能复生嘛。哦，他也大可以就把耶稣就说谢谢啦，啊，我们就到此为止啦。那他就拒绝，哎，他给就离开，哦，但是他也没有离开呀，很感恩的。我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有信心，如果即使绝望了，我们还是要继续跟随到底。当然人死人生啊，病好病不好，主权在耶稣的手上。但是当耶稣基督发话的时候，如果你能够听见，那你就有希望了。我们盼望我们在我们当中的人呢，我们有这样子的信心，也耶稣基督发话的时候，那么事情就会成就，很感恩。那么在圣经里面呢，记载了啊，在耶稣的事迹上面有三个死人复活哈，这个是其中之一，埃鲁的女儿，还有一个是拉撒路，还有一个拿因城寡妇的儿子啊，这三个死人复活。当然耶稣基督自己本身也是死人复活，但是啊，对，就是起码有这个四个啊，在新约当中的例子，我们可以看见呢，耶稣基督在这边彰显的他是什么？他是赐生命的，他是一个生命的主宰，他掌管生，他掌管死。所以当门徒看见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相信门徒会非常非常的讶异。在他们短宣回来之后，他们所认识的耶稣基督是居然是这么的有能力，这么的有爱心，这么的愿意去外邦人的地方，这么样子的有生命的主权哈，所以他们心里面知道他一定是弥赛亚。但是很可惜，中间有个犹大还是不相信， 那实在是没有办法。OK， 有没有什么问题请大家发问？
有。
好。
那个耶稣说那个小女孩不是死了，是睡着了。
是。
那是这是特殊的例子，像他才刚死，包括拉撒路也是死了，还虽然开始已经发臭，但是可能还没有完全的就变成白骨或什么的。
没有。
我想问的问题是说，耶稣讲的这句话，他不是死了是睡着了，这是特殊性的例子才是这样子，还是所有的死亡其实在神的眼光中都是睡着了？
哦，很好的问题。这个问题呢，我要分两部分来回答。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死亡，从一个肉身，从一个 physical body， 从一个肉身的死亡，跟医学上面的死亡呢是有一点不一样。医学上的死亡，它的定义是脑死。那有些时候你比如说呼吸停了以后，他脑部还有一些的活动啊，那你可以讲说哦，他的灵魂还在，但是他没有呼吸了。那这当中有多久的时间呢？我们不晓得啊。你可以讲说，雅鲁的女儿死亡之后，耶稣拯救他，可能呢只有大概半个小时吧。好，也许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我们不晓得哈。那拿因城寡妇的儿子呢是出殡了 ，OK， 那个就是大概是至少大概一天到两天。那拉撒路那个是四天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不同的时间呐。当然四天死里复活那是最不可能的事情哈。那这个雅鲁的女儿呢，她你可以讲说可能有其他的原因，但不管怎么样呢，大家在那边哭成一团，就表示说这个女孩子起码在当时是断了气，没有气息了。所以呢，这是从一个比较从属我们科学的角度来看这样的事情。那我们从一个属灵的生命上面来看的时候，你要知道一件事情，耶稣基督说他是睡着了。其实意思就是说，我就是要把他叫醒的意思。他不是死了，他是睡了，他只是暂时休息一下。所以你可以讲说，耶稣基督他在这边也同时在启示一件事情啊，这个事情比较深，就是说你跟我肉体有一天会死亡，但是呢，你只是休息一下，你的灵魂永远不会死的。那你的灵魂再回来的时候，死亡了以后，有些人很幸运的，神又让他活到这个世界上，那绝大部分的人他都让他不会再回到这个世界上 OK。 然后呢，可能你就跟耶稣在一起，但是呢你可能跟耶稣不在一起。在那个时候，我们死亡了之后，在新约的时代，马上就知道你去哪里了。你也相信耶稣基督 ，OK？ 保罗说他情愿离世与主同在，在腓立比书第一章，你可以看得见，就是保罗他的盼望，或是他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说当他死了之后呢，他要跟耶稣在一起。那没有相信的人，他就不会跟耶稣在一起 ，OK？ 所以跟主在不在一起，就变成我们死以后一个主要的一个判别哈。当然你不跟主在一起的时候，你在哪里，这个地方在神学家里面还有不同的看见嘛。但是一般来讲，就是说我们就到那个所谓的地狱里面去，如果没有信耶稣的话。好 ，anyway， 我讲的太多了，我回答你的问题吗？
谢谢牧师。
OK， 谢谢。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牧师，我可以问一下，大概也是有人这样讲，他说有两派嘛，一派是说死的人哦，肉体死的，然后灵魂呢，他说灵神带走，然后魂呢在地上漂流，所以有一些在地上，他人七七四九天会回来，或是什么看到的那些，他们说那是魂哦，是这个人的魂或是灵魂， 哦，那不是鬼。但是基督教两派，一派说那都是鬼，因为人死的灵魂都一律神带到，就带走，不会在地上什么变成那个什么孤魂野鬼哦。那一派是说会有啊、他们有的还在地上，所以说有一些被杀的人，这是西方以前是战场，啊，这些灵魂在那边，可能啊、就是所以。就是有两派是这样想法，
是
那到底哪一派我也不知道，不过我知道的我是比较倾向我们的灵魂神带走了，没有什么魂还留着或是怎样哦。我是比较属于这一派的。
OK， 好，那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哈、我们要先这样看啦哈、我也是比较倾向就是说我们的灵魂被带走了，但是呢在圣经上面有这样讲啦，比如说记不记得在创世纪的时候哈、当亚伯被该隐杀的时候 OK， 那亚伯呢他是说他的血，他流的血哈、有在地理里面呢向神呼叫 OK， 因为人的生命在哪里，在血里面 OK， 那人的生命在血里面，他血流到了地开了口，把他的血收进去了，对不对？他这个生命呢，他会向上帝呼求的。OK， 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当然你可以问那些这个两派的人，他的圣经根据在哪里啊？那我相信啊，这个血会讲话的这个是他们的所谓会留下这个什么孤魂野鬼的这种的说法吧。但是呢，这个我们必须要知道呢，在圣经里面的确流无辜人的血。在地理里面是玷污了我们的地，在这个玷污了我们的地之后，我们的邪灵，我们的黑暗的黑暗权势的对手，我们敌对者就可以因为人犯了罪就来搅扰人类。所以呢我可以这样讲啊，我相信是这样的啦，就是说我们这边比如说流无辜人的血，有了冤屈，那这些冤屈呢就会被仇敌啊，这些黑暗权势来利用，来吓人啊，来做这些不法的事情啊，让大家以为啊这些是孤魂野鬼，其实不是，这是邪灵假扮的。那我相信人的灵魂都已经不会在这时，一旦离世了以后，就不是在耶稣那里，就会在其他的地方。那这是我的看见啊，那可能会有其他人不同的看法哈，但是如果说一个真的是属耶稣的人哈，他绝对不会留下一些什么咒诅给别人的。那也有一些的人，他有一些生前有一些的咒诅，那咒诅的这本身也是会被黑暗权势利用的啊，或是把它夸大。让人家觉得就是说 OK， 原来你的咒诅还是有这样子的能力，但我们要小心啊，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是不会咒诅人的哈，我们只会祝福人呢，我们怎么会咒诅人呢？所以我们奉耶稣之名啊，把我们心里面一些的咒诅啦，一些的咒骂啦，一些的埋怨啦，要奉耶稣基督圣名要清除掉 OK， 不要让仇敌有机会来利用你的这些的咒诅 OK。我们要小心了、特别我们有恩膏的人哈、要想起那个以利沙，他一咒诅那些讥笑他的儿童，一个年轻的男子哈、就有熊跑出来撕裂了42个人哈、你不要忘记了，有恩膏的人呢，小心哈、不要随便咒诅，人家只是骂他秃头而已哈、其实真的我。如果有机会的话，如果很想去问问以利沙哦，他会不会很后悔他这样咒诅人家？那不管怎么说，我们要小心哈、我们有能力有恩膏的，特别小心自己的嘴巴了哈、那不管怎么样，回答你的问题哈、我是觉得那些所谓的孤魂野鬼都是邪灵的仿造。来制造事端，让人家觉得这个世界呢，反正就是要混淆视听啦，就让人家认不清是主耶稣基督。但是我们从主耶稣基督的眼光来看呢， 就是他的国度是光明跟黑暗。OK， 耶稣基督审判的结果只有两个，没有中间的，不是好的就是坏的，好树结好果，坏树就结坏果。他的审判呢，就是不是在天堂，就是在地狱，没有中间的。所以他的他没有那种所谓的灰色地带。所以但是仇敌他总是要搞一些灰色地带，让你捉摸不定，让你信心摇动。但我们的主不干这种事情，讲得一清二楚。保罗说，我情愿离世与主同在。所以也没有什么炼狱之说啦，齁，炼狱你们知道吗？炼狱是天主教说的，齁。他说人死后能到炼狱里面去等候审判，你还可以在里面修行，齁，活的人还可以帮助他怎么样怎么样。那些都当然都是天主教嘛。好，那个不管他啦，我们就是完全从圣经上来看。OK，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今天？
有是那是再问一下，就是上次说那个那等于他灵神带走魂在地阴间，然后等到复活的时候魂在上再到神魂才得救。
没有，我是这样想啦，我们的灵魂我们的灵魂呐 灵跟魂呢，我个人认为灵跟魂是不会分开的。对。那个所谓的魂留在世界上，那些其实是巫鬼邪灵装扮的。你可以讲说这个人死了，他的精神还在，比如说我们很尊敬我们的蒋中正或者是蒋介石 OK， 他的精神还在 OK， 但他精神还在，但是他的魂不会在这边啊，他不会我们说某人他的魂还在那边搅扰，那不是，那一定是邪灵搅扰。所以灵跟魂呢是在一起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单单讲灵的话，其实魂就是说你有记忆的 ，OK？ 那些记忆都是被邪灵去模仿、去仿造，然后他来吓人的。那看让你看见这个邪魔的他的能力呀，他可以招魂呐、所谓的招魂呐、那其实就是都是邪灵假冒 ，OK？ 那包括那个萨姆尔被招上来，那个都是邪灵假冒的
啊，
呀，那个是邪灵假冒的。萨姆尔那个在萨姆尔记扫罗王他把他招上来了，那个是邪灵假冒的。
OK，
好，
这个是有两派讲法。
对，这个是有两派讲法，但是在扫罗在把他招上来的时候呢，他其实里面有一些的怎么讲？有一些的破绽啊，那些破绽，我们再稍微看一下的时候呢，你就知道那个不是真正的萨摩，那个是邪灵装扮的。OK， 我待会给你一些经文啊，大概就是说大概可以确定那个是什么邪灵的。OK， 有一个是
在po文上来。
好，我在po文上来给你看一下。OK，
谢谢，
这个希望这个解答你的问题哈。
很棒。
好，感谢主。OK，
因为教官就会跟着他们祷告，就是祷告的时候他会说啊，死人归死人，活人呢就归活人，死人人的灵呢，主啊，你把他的魂啊，他的灵你把他带走。
这样
变成这样在祷告，那所以我变成不知道，现在遇到赶鬼的时候，到底怎么敢变成我变乱掉了？真的
是
让你
赶鬼就是
乱掉，会模糊乱掉了。
对，赶鬼就是叫鬼赶出去就好了，就是这样的。
对。
OK， 还没有什么问题？
有。
Yeah。
刚刚牧师提到 Elisha， 他咒诅了人，因为人家笑他是光头，然后那些人就被熊杀死。
是，
这个我之前有听别人提到过，可是那个人是在讲犹太教的事情，所以这个在两个宗教都被记录过。
没有，他们犹太教不是犹太教，他们也是用同样一本旧约圣经。
哦，
呀 ，OK，
感谢主，
感谢主。好，那还没有问题啊？我们要停一个礼拜哦。
牧师，我是孔军。
哦，孔军，嗯，
我想问一下，一个另外的问题，可以吗？
可以啊。
就是现在在中国有一个非常流行的叫做以撒加恩典传媒，
是，
不知道牧师有没有听过？
我听过。
这个我想听一下牧师，你对这个传媒的所传讲的这个信息，还有这个他们那个牧师的一些你自己的想法，我看见。
你讲一些比较实际的吧，一时之间。我知道这个，但是他讲什么我没有很在意。
对，他在中国现在影响力比较大，那我也有在看。
哎，
而且他有些东西的话，我觉得非常阿闷的。但现在我们就有弟兄，就是在我们教会有负责教导的，说他说他是极端或者是异端。
哦，
我就想听一下这个。
你他讲些什么东西让你觉得是不对的？
我觉得没什么不对，但是只是好像他们就觉得传讲一些很多的一些先知预言呐、还有传讲一些比较就是一些内容。我只是今天这个有一点点困惑我，因为我一直在看，但是他们突然在我们教会的那个教牧群里面就提到了，说要我们教会要起来说他是异端或者是极端。我觉得我其实我说是心里话，我是比较害怕基督教里面互相说是异端，互相说是极端。我这一点的时候我是比较担心的，因为其实别人很多人也说我们教会是异端。但我们教会的现在要说别人是异端，所以我对这种基督教里面互相攻击是异端或者是极端，我是缺乏方向的。
OK， 就我了解，你们教会应该不是异端。OK，
我也是认为的。
对，那你们教会可能比较兴旺，然后能力也很强啊，也许有些人就不喜欢吧。不管怎么说 ，OK， 你要判定一个异端。极端 ，OK， 主要是看他几点，就是基本真理。OK， 那至于先知预言方面呢，的确比较容易引起争议啊。那但是你也可以从他的教导上面呢，你看他是不是符合圣经的讲法啊。那通常我们讲极端，就是他讲的比较绝对。再一个讲很绝对的这种把很多的事情绝对化的时候，那就要很小心，因为那个通常带有一些论断别人的嫌疑啦啊，我们这样讲好了。所以在判定这个异端或者是极端的时候呢，那我们要举出一些例子啊，举出一些他讲这些东西到底你同不同意啊。那不过话又讲过来 ,OK,我讲的东西你也不见得100%同意啊，希望都是啦哈，因为我讲的东西蛮有根据的啊。那我们接受一个教导，当然我们都要慎思明辨 ，OK？ 那慎思明辨对于先知启示啊、先知预言来讲的话，就是说他讲的这么斩钉截铁的。然后又有时间性的又是怎么样，但是没有实现的话，那么你就要打一个问号。 OK， 当然我们在新约的时候呢，已经不是百分之一百先知预言一定会实现的。为什么？因为如果不是，如果是百分之一百的话，像旧约的时候哈，那他没实现，你就用石头打死他好了。但是新约的圣经里面讲很清楚，他说你讲可以，其他人要慎思明辨，要去分辨。为什么要去分辨？因为可能会错。既然是可能会错，那就是说不是百分之一百。所以在新约的先知启示来讲，我们不可以用旧约先知的这种角度去测量哈。那所以新约是允许有错误的啊，这个否则的话我们就不用明辨了嘛，我们不用明辨就看事情成就，成就的话是对啦，不成就就错啦，错了那你就石头打死他吧。那我想，但也就是因为这个样子，先知启示就会很容易引起很多的争议啊，很多的争议。那我基本上我是采取很保守的哈，就像我们这次我在台北教过的，那我是建议大家不要把话讲太满啊。那除非我们真的进入到一个职份里面，你讲话就比较能够有这种啊。有这种职分的时候，你说的预言比较有分量，但是一样会不会实现，那也是需要被分辨的，也是要被查验的。所以我们只能说，哎呀，我大概我所说的预言 ，OK， 我所说的启示，我大概有80%就已经很不错了，就已经非常好了，很感恩了，对。这也是目前为止我大概他70%-80%，但也不敢随便乱讲，但我们讲的都要有根有据的哈，但就是要从有圣灵的感动，不是从自己里面去讲啊，所以但是的确会有一些的争议性哈，但是对于争议性的处理方式啊，那我不晓得这以撒家传媒是怎么样的，他也许讲得很绝对，他也许让你觉得OK， 但是有些人觉得不 OK， 因为每个人读的都有他的角度哈。所以我们做牧者的，不管是哪一方面的，我们的确在很多的地方，我们也是很小心的在传讲啊，不管是什么样的信息。OK， 好了，那我们今天呢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哎，牧师，
哎，
牧师，有个问题啊，就是刚才孔军的那个问题，他其实是因为最近转了一篇呢，就是平约瑟牧师的观点，就好像就是恩典讲的特别的多，就包括认罪这方面都是神的灵感动你的嘛，我们都不需要天天认罪了，所以这个引起些争论。因为平约瑟牧师的东西我看的比较少，我看到他转的这一篇呢，好像就是在恩典上面传讲的特别特别的多。
是，那这个要特别小心啊，因为太恩典呢，就让人家会误以为他有了救恩。那如果说认罪悔改是要从圣灵来感动的话，那么他得好好去读约翰一书啊。因为我教会正好这一阵子在读约翰一书，从第一节一直。读到我们现在已经读到第二章了，那你应该看见他在测试真假基督徒，一个真正基督徒是常常认自己的罪。那如果说我们太强调恩典的话，那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危险，因为你会把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看得不是很重要，当然绝对是上帝的恩典，但是一个新的生命一定跟旧的生命不一样。我今天信仰不是说我接受了太好了耶稣的恩典感谢主，然后我没有改变，其实这个没有改变很难让人相信你是接受耶稣的。那在约翰一书里面呢，他是在讲说光明与黑暗， OK， 神是光，在他毫无黑暗， OK， 那如果说你没有犯过罪，你就是说谎，你说你没有犯过罪，那你就是常常说谎。你如果仔细看约翰一书，就是使徒约翰他在老年的时候，他一直在跟他当时代的人讲，你们要小心哦，真实的基督徒一定会彼此相爱 ，OK， 一定会常常认罪悔改。这个讲的我都觉得太严厉了。那当然了，他要强调恩典很好，但是强调恩典到最后就变成基督徒的生命就变成不仁不乐，基督徒生命没有警醒啊，基督徒特别是面对我们现在末世的时代，耶稣快回来了，那我们的生命不能够跟这个世界，不能跟这个社会同流合污啊。我们看到很多的基督徒的生命就跟这个世界走了，但是他们呢，他们还是以为他们有救恩呢，这个是蛮危险的。所以太强调恩典，有这样子不够平衡了。如果太强调恩典，那就是说你不用悔改了嘛。我们上次在苏州就碰到一个，有一个教会哈，他就说，你不用悔改啊，你悔改就表示你没有完全相信耶稣救了你，一悔改就表示你没有得救。你知道吗？这个是很可怕的。太强调恩典会变成这个样子，所以还是要平衡 ，OK， 还是要平衡。上帝是公义的 ，OK。小子们呢、啊，你不要自欺，行义的才是义人 ，OK， 不是嘴巴讲的，而是要实际行动出来的。如果你仔细去读约翰一书的话，你会看到这里面真的是错综复杂。他在解释很重要的一个真理，你既然接受了光 ，OK， 你的行为必定是光明的。你不能够说啊、哦，我信耶稣，我认识主了，却还在黑暗里面，那你就是说谎。使徒约翰讲得很清楚，你可以骗得了一时，骗不了上帝。所以要好好读约翰一书。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上帝感动我今年就特别讲约翰一书，我讲的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他们的感觉怎么样啊。我觉得我讲太多了，好像神的恩典都不见了哈。
没有啊，讲得很好，
感谢主。但是我们要真的啊，恩典啊，恩典跟神的公义啊，恩典慈爱跟神的公义要平衡的。如果没有平衡的话，我们就偏了，我们就偏向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就一直讲公义啊，我们不能讲行为啊，对不对？对，那我要讲恩典了。但是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意思就是说你的信仰，你没有活出那个信仰的本质啊，你的生活不够圣洁，你还在黑暗里面，还在偷偷摸摸的做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那使徒约翰说你是说谎的，你还在黑暗里面嘛，你恨弟兄，你还在黑暗里面嘛，你就是说谎话的嘛。他把说谎话定义得很严谨呢，你就好像是在外面说我是基督徒，却偷偷摸摸在做一些事情，那你是说谎的， you are liar， 你就是一个说谎的。他使徒约翰他根本不跟你客气的。所以你可以讲说约翰一书就在讲说测试真假基督徒，他给你三个 test， 三个测试。我们最近刚刚在讲第一个，下礼拜要讲第二个。有机会呢，你到我的网站去听最新的信息，都在讲约翰一书啊。但是约翰一书呢，我想在当中我会插一些其他的恩典的信息哈。我觉得太讲公义了，讲到最后自己都觉得神的公义到神的恩典到哪边去了。但是你可以知道使徒约翰为什么要写约翰一书，因为当时的人已经很扭曲了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我们很扭曲耶稣基督的认识，所以我们还是要常常认自己的罪。就约翰一书一章九节， 如果说他在强调恩典，不强调认罪悔改的话，我告诉你，这个是很有问题的。我可以告诉你，这是很有问题的。
谢谢牧师，谢谢牧师。
好，好好的去读约翰一书，看看我讲的是不是。你可以从约翰一书从第五节念到第十节就好了。第一章第五节念到第十节就好了。OK， 好，那我们就
太棒了。
好，我们先到这边吧。你们有问题就写在这个我们这个马可福音的这个 Skype 上面哈、哦。我想大家也可以读一读哈、哦。对不起，我刚才没有看到大家的留言啊。好，我们今天先做结束祷告哈，请记得下个礼拜我们停一天哈、哦。好的，谢谢主你的带领，也带领我们弟兄姐妹在马可福音第五章里面能够看到，原来我们的主是这么大有能力的主。他不仅是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要听从他，斥责这一些群鬼，这些黑暗权势的，他们也要听从主耶稣基督。主啊，不管是我们是社会地位如何的高，我们还是要在你的面前俯伏敬拜，我们还是需要你来拯救我们，医治我们。你也彰显了雅鲁的女儿复活，就是你是生命的主宰，你有权柄让死亡变成复活。主啊，我们献上感谢，我们也更看见了这可怜的十二年血肉的妇人，一摇身一变变成一个信心的伟人，因为他相信耶稣基督是那公义的日头，他相信神的应许在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二节，他彰显在他用那信心的手摸到了那个衣裳碎纸，因为这是神的应许，耶稣他就能力就已经给他了。谢谢主，你让我们看见了一些信心应用的原则，也看让我们看见了原来我们的主是多么的伟大的主，配得我们的敬拜，配得我们一生的跟随，配得我们常常到他的面前认罪悔改，求主耶稣基督再一次的赦免我们，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谢谢主，每一天都跟神有一个很亲近的时刻，每一天都让我们在神的同在当中，身体、灵魂都得到洁净。谢谢主，我们盼望，有一天我们亲眼见主面的时候，主说你的中心有良善的仆人。谢谢主，你的带领也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谢谢主耶稣，祷告奉耶稣圣名，阿门，
阿门，
阿门。
不是，谢谢大家，
哎呀，同样拜主，
拜。